这是自驾地理的第215篇原创录书。民乐古道，鲜有的红色文化与迁徙文化相结合的古道。客家人与潮汕人是两个很神奇的群体，他们不是少数民族，一边说着外人听不懂的方言，一边吸收海洋文化，并不断向海外扩展。这两个被认为是客人、潮人的群体，在漫长的迁徙史里散布在世界各地，并顽强地生活下来。他们虽然偏居一隅，远离政治舞台，但始终作为汉族的传人生活至今。接下来这条民乐古道自驾线路将走在潮汕与客家的土地上，了解到关于他们的文化习俗，感受古道上的历史。民乐古道起于福建长汀县，后顺着汀江一路经上杭县，至三河坝后沿韩江走水路到潮州，或沿湄潭江经北塘村、百侯镇上饶至潮州，为水路、陆路的人文交流通道。 PS 本片为南岭古道录书系列，此前我们已完成湘粤古道、西京古道、萧贺古道的相关录书。饶平古道段，饶平古道在广义上可以看作是潮州至饶平并通往八闽大地的人文交流通道，狭义上也可看作是上饶的西片古道，为闽粤两省的必经之地。后因朱德带领南昌起义军经古道至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而成为一条红色之路。第一站潮州，一座不是很潮的城市。人们所熟知的潮汕地区，一般指省委国角这一万余平方公里的潮汕平原上揭阳、汕头、潮州三市。在争夺潮汕文化发源地的战斗里，潮州作为潮汕文化之根，成功地脱颖而出。这里的人们念叨着源于中原的古音，在背靠绵延的凤凰山。韩江穿城而过，潮水往复的韩氏江山里生活，并留下了各种各样让后人感叹的古迹，包括闽粤古道的痕迹。潮州古城，现在所指的古城，指在韩江、潮州西湖与环城西路围起来的部分。古城一直以来都作为潮州历代县、郡、府等的治所，如今仅存的古城墙绵延数里，依然焕发着历史的厚重，倘若想寻找老潮州的故事，来这里即可。广济门城楼，又称韩江楼、东门楼，是潮州七大古城门城楼里规格最高、规模最宏伟的城楼，始建于1370年，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但历史上它屡遭冰火、地震等灾害，历代对其均有不同程度的修缮，距离最近的一次为2002年时的重修。广济桥，也叫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建造的时间跨越300余年的时光，才形成长500余米、24座桥墩、18艘船、横跨韩江的局面，结构集齐了梁桥、拱桥、浮桥为一体，在我国桥梁史上仅此一例。牌坊街，潮州古城的中轴线，51条古巷被太平路的23座牌坊所串联，每一座牌坊就代表着一位功成名就的人物。仅史载记载，潮州有牌坊100余座，但很多都没有保留下来。在这里，每一座牌坊都是一段沉寂千年、百年的历史，而沿街建筑多为保存完好的骑楼，古韵悠悠，令人寻味。本地人说，一，潮汕的宗祠数目极多，各有特色，而潮汕人又极其尊重自己的祖先，因此见到宗祠有人祭拜时，尽量不要随便拍照。二，潮汕的木雕极为有名，不需要去那种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木雕店。街边小巷里的那种小木雕店，往往是十数年从业经验的老匠师所开。三，潮汕是全国有名的玉器、陶瓷生产地， 如果没有懂行的同伴陪同，尽量多看少买，避免被坑。自驾小贴士：潮州市距凤凰山62公里，行车用时约1小时40分钟。走 S231 到凤凰镇，后转 Y201 即可抵达凤凰山景区门口。第二站凤凰山，茶香四溢。凤凰山因一片单丛茶而出名，单丛茶又因凤凰山而得名凤凰单丛茶。不过相信多数旅行者最开始见到的单丛茶，其写法大多是单丛茶。在潮汕话的语境里，丛为量词，意为科，读作散，如一丛树。单丛茶是茶叶品种的正确写法，也是潮州市政府所倡导的写法，而丛只是丛的错写。至于为什么叫单丛茶，是因为茶树单棵采收，单棵制作，而若按词义写成单棵茶的话，显得毫无特色，所以选择了能将潮汕文化体现出来的写法单丛茶。虽然在整个广东，凤凰山算不上最高峰，但在粤东地区，它却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山。方圆数百平方公里境内，海拔千米的高峰就不下10座，海拔 1497.8 米的凤凰山在这里鹤立鸡群。我国六大茶类之一的单丛茶就在这座山中生长，树龄最大的茶树已有300-400岁，其中最大的一株为茎粗34厘米的大叶香。若是喜欢清晨山中的云雾缭绕与古茶树碰撞出的风韵，那么需要赶早。如果对少数民族的人文感兴趣，在凤凰山东边的石鼓坪可以体会到畲族风情，这里是乌龙茶的发源地，也住着潮汕唯一的少数民族。自驾小贴士：凤凰镇距上饶镇51公里，行车用时约1小时。走 G335 可以直接抵达，或走一段大潮高速 S11, 在新丰收费站下即可。第三站上饶，西片古道与茂之会议。上饶镇地处闽粤两省交界处，居于莲花山脉中的谷地，是古时人们北上南下进行商贸、文化等交流的重要途经点，也由此留下了一条西片古道。古道建于明代，自上饶西片村到梅州大埔三溪村，全长约9公里，基本盘山而建，沿线既有西岩寺、分水亭等人文景观，也有客家土楼等民族特色建筑。近代以来，西片古道被誉为红色古道，相关部门也将古道作为红色旅游线路的一部分，只因为我们熟知的朱德三河坝战役、朱毛、井冈山会师两大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西片古道。茂之会议纪念馆，1927年9月，朱德率3000人余人部队于三河坝成功阻击国民党前大军20000余人部队，为主力部队南下潮汕争取足够的时间后，便借助西片古道撤退到上饶茂之，后召开了近代以来的一次不能忽视的会议——茂之会议。该会议不仅做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正确决策，为朱毛井冈山会师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也初步开始了革命的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也因此被评价为没有茂之会议就没有井冈山会师。自驾小贴士：上饶镇距百侯镇40公里，行车用时约50分钟。走 G335 到上善村转 S221 即可抵达百侯镇。大埔古道段，古道为闽粤古道的一部分，从上饶起，沿梅潭江经百侯、大埔，终止三河坝。因三河坝战役的原因，这条古道今已成为红色旅游线路之一。第四站百侯镇，客家古镇。百侯取自白后辖地，出百位封侯，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少有的以镇级行政区为旅游区的景区。古镇在历史中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至宋代，但目前镇中存留下来的古建筑基本是明清时代所建，共百余座。三十六巷之于百侯镇，就像三坊七巷之于福州，36条鹅卵石的小巷互相连通，串起了无数古老的客家围屋与祠堂，也连接着无数从宋代起至现代的故事。古巷犹如迷宫，走在其上，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什么。可能是侯南村里建于清朝的祈南轩，庭院、小桥、古井，都是古时模样。运气好点的话，可以碰见至今还居住其中的屋主后代。祈南轩的隔壁则是中西合璧的客家小洋楼海元楼，再过去一些是已经小有名气并且需要购买景区联票才能参观的赵庆堂。自驾小贴士：百侯镇距北塘村28公里，行车用时约半个小时。走 S221 到大埔县县城，转计235就能到北塘村。第五站北塘村，充满艺术细胞的村庄。许多抵达西河镇的旅行者目标基本是张壁式故居与车龙村，往往遗漏了另一个有趣的村庄北塘村。就像台湾的眷村摩洛哥艾希拉的壁画令他们成为闻名遐迩的艺术小村、艺术小城一样，北塘村的壁画留在了那些荒屋老宅上。走上村中小道，如同在逛着趣味十足的画廊。村中有些壁画虽然看起来瓢拙，不像一些画作那般大开大合，但大多在讲述一些故事。比如一些在外墙上绘画着虚、商、婚、庚等主题的画作，讲述着这里的茶米文化。曾经的北塘村是当年闽赣粤三省茶米商道的途经点，商贾、茶客、米农等借助古道前往各地，将茶叶、大米、食盐、丝绸等商品通过北塘村带往各自的目的地进行售卖。今天的北塘村已经落地梅州市首家乡村美育基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写生基地，艺术氛围蔚然成风，吸引了无数高校美术院在这里开展写生研学活动。其中锦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就有90位师生来到这里开展活动，另外广州美术学院、梁明山水画院高研班等都来过北塘村进行采风创作。自驾小贴士：北塘村距三河坝27公里，行车用时约25分钟。走 S221 到茶阳收费站，上梅陇高速 S12 到三河镇即可。第六站三河坝，三江汇流之地。三河坝战役纪念馆。三河坝因汀江、梅江、梅潭江三江汇流而得名，周围群峰对峙，地势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水陆交通要冲之地。1927年间爆发的三河坝战役是研究中共历史所无法避开的战役。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这场战役，就来纪念馆吧。此外，在三河坝战役更早以前，三河坝作为闽粤古道的途经点，却是客家人乘三江汇流而成的寒江向更远的地方迁徙的起点，而寒江也成为一条以水运为主的人文迁徙交流通道，将客家人送至潮汕地区，甚至远去海外。自驾小贴士：三河坝距上杭县125公里，行车用时约2小时30分钟。走 X961 到茶阳镇城区，转 S332 后到木莲坪，转 X973 并于永定河与汀江交汇处，转 S606 到永定区，之后在金沙镇上张武高速 S40 到上杭县。汀江古道段，如果说海峡是台湾人的乡愁，那汀江便是客家人的乡愁。 古时客家人从山峦耸立的市居地，沿着数百公里长的汀江，顺江而下，走向色彩缤纷的各地，只留下河道上一座座破败的码头。如今，这条数百公里的汀江，不仅是记载着人文迁徙历史的载体，也客家人寻根问祖的古道。第七站，上杭古城，客家祖地。上杭作为客家人寻根问祖的祖地，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1955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将军有27人，占到福建的三分之一。古田会议就址，1929年12月28日。被誉为中国革命里程碑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邱氏总祠为明正德年间的进士监察御史邱道隆的故宅，进士第、大夫第，门前的绒包制式牌坊便是为纪念他而立。后邱道隆的后裔将故宅捐给邱氏族人，多地邱氏后裔将其兴建为邱氏总祠。自驾小贴士：上杭县距长汀县120公里，行车用时约2小时40分钟。科泽 WX651 经关庄畲族乡、宣城乡，在和田镇转计319到长汀县。也可走计205到新泉镇，上下荣高速 S76 到长汀县。第八站，长汀古城，客家首府。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山城，一个是湖南的凤凰城，另一个是福建的长汀。长汀古称汀州府，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是闽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管辖着八个客家县，在客家人的心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作客家首府。三州古建筑群，据《长汀县志》中记载，未有汀州，先有三州。古建筑群坐落于长汀以南的汀江旁，古为汀南的码头重镇，汀州水路交通枢纽。汀州府的三大驿站之一，大多迁徙的客家人都会在这里进行中转。自驾小贴士：长汀县距瑞金市43公里，行车用时约1小时，往西走计319即可。闽赣古道段，武夷山脉的绵延与巍峨，令福建成为背靠高大山脉面向广阔大海的东部沿海省份。而那一条条贴于武夷山脉蔓延至山脉另一边的交流通道如同项链，由历朝历代的官宦、豪绅、乡民等出钱出力打造。长汀至瑞金段只是闽赣古道的一部分。第九站，瑞金，红色故都。最早关于瑞金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唐代，因掘地得金，今为瑞而得名，设瑞金监。它本因盛产黄金而出名，如今则是因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化为红色之城，享誉世界。共和国摇篮景区，全国少有的红色五 A 级景区，为旅行者们来到这座城市的主要目的地，以毛泽东亲手打造的红景、二苏大、中华苏维埃纪念园等景点组成。景区中的叶坪景点为一苏大旧址，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选举了毛泽东担任主席。而红景景点则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从叶坪搬迁过来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带领红军战士挖了一口水井，为解决附近村民缺水问题。此外，在瑞金城区之外，长征第一山云石山、长征第一渡于都东门渡口、长征第一桥五羊桥都是值得一去地方。行程来到瑞金，便意味着闽粤古道的自驾行程已经结束，接下来建议走上吉广高速 G35、 寻泉高速 S80、 宁定高速 S41、 定南连络线 S86、 龙河高速记4511到和平县泡一泡热龙温泉，消除旅行疲惫感。自驾小贴士：瑞金市距和平县275公里，行车用时约3小时20分钟。走吉广高速 G35， 在汉仙岩风景区旁转寻泉高速 S8 时，后转龙河高速 G4511 就能到和平县。民乐古道，一条了解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古道，等疫情有所缓解后就可以出发了。接下来还会更新南岭古道的其他自驾线。